今天是和弟兄姐妹开始看另外一本书。
今天是要同弟兄姐妹开始看另外一本书。
我们要看的书是新约的腓立比书。
我们要看的是新约腓立比书。
我们会起码有五次的时间，我们看这一本书。
我们起码会有五次，我们会看腓立比书。
刚才我们看见这个《使徒行传》第16章，是说到这个腓立比教会开始的原因。
我曾经看到《使徒行传》首先是讲到腓立比教会他们开始时候的情形。
我们在讲到一本书的时候，要稍微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背景。
我们讲一本书的时候，我们要先介绍一下它的背景。
但是我们不在这里讲太多关于这些背景的事情。
但我在这里不讲太多关于背景的事情。
因为讲道是讲道，不是上课。
因为讲道就是讲道，不是要上课。
所以我取一些材料和今天的题目有关系的，我们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一起谈。
所以我用一些材料是跟今天讲到题目有关的，在这里跟大家思想。
我们简单的介绍腓立比书这本书。
我们简单介绍腓立比书这本书。
然后我们也会介绍一下腓立比这个教会的开始。
然后我们要介绍一下腓立比教会的开始。
也介绍一下腓立比这个城的来由。
要介绍一下这个腓立比城它的来由。
首先我们研究一本书的时候，往往要晓得这本书的作者是谁。
我们研究一本书首先要知道的作者是谁。
假如我们看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如果你看保罗书信的时候，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保罗每一次写信的时候，他自己都先说某某人写的这封信。
因为保罗每次写信的时候，都是先讲这本书是某某人写的。
请你们翻开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那里，给我们看见是保罗写的。
请大家就翻开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那里看见，我就告诉你是保罗所写的。
他这里说是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建筑诸位执事。
这个讲到就说基督耶稣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众圣徒诸位监督和诸位执事。
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称自己为基督的仆人。
这边看保罗称自己做基督的仆人。
这个仆人的意思就是以当时的观念来就是奴仆的意思。
以当时的观念来讲，这个仆人就是奴仆这样的意思。
是完全没有自己的自由的人。
是一个完全没有自己自由的人。
他无论做什么都要主人同意 他才能做。
他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主人先同意他才可以做。
保罗欢喜称自己为基督的仆人。
保罗终于称自己为基督的仆人。
这个名词在当时的社会是一个很难听的名词。
在当时社会，仆人是一个很难听的名词。
谁都不愿意做仆人。
边个都不愿意做人的仆人。
谁都欢喜做主人。
大家都喜欢做主人。
但是他觉得做耶稣基督的仆人是一个荣耀。
但保罗觉得做耶稣基督的仆人是一个荣耀。
他受耶稣基督的管理。
他受耶稣基督的管理。
他无论做什么，他愿意照耶稣基督的意思来行。
他无论做乜嘢，佢依照耶稣基督嘅意思嚟到行。
在这里，另外有一点值得我们学习的。
喺呢，另外有一点值得我哋学习嘅。
这个保罗是，他说他写这封信，他说是保罗和提摩太一起写的。
保罗话佢写呢封信系佢同提摩太一齐写嘅。
其实你看整本书信里面，他常常是用自己的一个名称。
但你如果睇呢书后边咧，佢都系用一个个人嘅单称，佢自己嘅名称。
换句话说，这整本书给我们看见是保罗自己写的。
我哋其实睇见呢本书，其实系保罗自己所写嘅。
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同工之间相处一个宝贝的真理。
呢个俾人睇见同工之间相处一个宝贝嘅真理。
保罗都说，两个同工在一起相处不能和睦。
好多时候两个人一齐同工，佢哋唔可以和睦。
可能其中有一个人常常是把自己写得太高了。
好多时就一个人将自己睇得太高，
而把同工忽略了，
就忽略咗同工。
而常常出名的时候就以自己的身份出名了。
好多时候要出名义嘅时候就用正用自己嘅名义。
但是保罗我们看见他对于他的小同工提摩太是何等的关心。
但我哋睇呢个保罗对个同工提摩太几咁嘅关心。
按提摩太说，按年纪来说，他比他小很多。
按年纪来讲，提摩太细过保罗好多。
我看这是保罗，这个时候保罗起码有差不多六十岁的时候。
我谂保罗喺呢个写封呢封信嘅时候，起码已经有60岁。
提摩太在这个时候最多只不过30岁。
提摩太最多不过系30零岁。
所以 保罗曾经称提摩太为他属灵的儿子，
所以保罗曾经提摩太是他属灵里面的儿子，
对于这样一个同工年轻而且是他属灵儿子的这样一个同工，
对于这样你年轻人在属灵里面是他儿子的一位同工，
他甚至以这样的提拔他，
他是这样的来到提拔他，
这样看重他，
是这样看重他，
写这本书信的时候甚至把他名义放进去
啊，写这本书信的时候也是将他名义都放进去，
这是我们同工做同工的人应该常常彼此学习的，
你看我们做同工人应该是彼此学习的，
我说的是我们同工与同工之间为了一很小的事情就开始有摩擦，
很多时候同工之间为很小的事情就开始有摩擦，
很可能就是像这么小的一件事情里面没有注意到
啊，好像就好像可能好像这里这么小的一件事情没留意到，
我们没有注重到同工的地位，
我们没留意到同工的地位，
没有注重到同工的名誉，
没有注重到同工的名誉，
多少的时候我们好处就自己承担，
好有好的事就自己承担，
只要有不好处的时候就告诉说这是我同工做的，
有不好的时候就说这是我同工做的，
我们看见这个保罗他的确是很谦卑一个同一个弟兄，
我看保罗在这里他是很谦卑的，
他常常称提摩太为他自己的同工，
他是称提摩太做他的同工，
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这本书什么时候写的呢，
我们另外看看这本书是几时写的呢，
就只不过简单附带地告诉各位一下就行了，
那我来附带提一下，
保罗写了相当多的书信，
保罗写了很多的书信，
一共有13本，
总共有13本，
那么这13本里面可以分成4个组
啊，在这13本里面分成四类，
而每一组是相隔5年
啊，每一组它是相隔了有5年，
那么腓立比书是第3组，
在腓立比书第3组，
同时从腓立比书这一组里面有以弗所书，有腓利门书，有哥罗西书，
同这个腓立比书同期的有以弗所书、腓利门书和哥罗西书，
他们这4本书相去差不多1年之间他写的
啊，这4本书中间相隔差不多是1年，他是
那么第一组他是写在主后50年的时候，
在第一期是写在主后大概50年的时候，
然后第二组是主后55年，
在第二期主后55年，
然后这一组当然就是主后60年写的
啊，当然这一组的书信就是主后60年左右写的，
而且这里告诉我们他是在监狱里面写的
啊，也就告诉你听这个是监狱里面写这个书，
我们看第一章第12节到第14节
啊，请大家看第一章12到14节，
我请刘继仁弟兄替我念读
第一章12到14节，我用广东话念，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异形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而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
然后我念17节，他说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借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是在受捆锁的时候写的
啊，我在这里就看见保罗他是受捆绑的时候写这本书信，
保罗曾经有2次在监狱里面，
保罗曾经2次被人啊，
有一次是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
有一次在腓立比的监狱里面
啊，这是不可能的
啊，就不可能是写这本书的那个时间，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看刚才所读的使徒行传16章那里告诉我们他曾经被捉奸
啊，我们看在刚才所读使徒行传16章那里讲到他曾经在那里坐监，
那么这一次捉奸应该是在罗马
啊，在第二次这次的坐监应该是在罗马那里，
因为第一次捉奸的时候腓立比教会刚刚成立
啊，因为在第一次坐监就是刚刚成立腓立比教会、
啊、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腓立比的教会已经是相当长成的教会
啊，但是这里看见腓立比教会已经是一个相当成长的教会，
他们那边有建筑有执事
啊，在那里有监督又有执事，
所以是经过一段时期，
所以中间是经过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相信是在第二次坐监的时候写的，
所以我们相信这个是保罗第二次坐监的时候，
那么他第二次坐监就是在罗马坐监的，
因为第二次就在罗马那里坐监，
所以我们晓得这本书是在罗马写的，
所以我们这本书是在罗马写的，
写在罗马的监狱里面，
写在罗马的监狱那里，
假如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
如果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到
身在这种困苦或者是捆绑的这样一个保罗
啊，活在这个困苦或者这样捆绑里面的保罗，
而且他的书信里面充满了喜乐，
但在书信里面仍然是充满喜乐，
所以我们看见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所以我看见真正的基督徒，
一个晓得仰望神的基督徒，
一个会得仰望神的基督徒，
他的喜乐不是依靠外面的环境，
他的喜乐不是靠外在的环境，
乃是里面的神与他同在，
是里面有神与他同在。
所以有一句英文讲得很好，
所以有一句英文是讲得很好的，大家留意听，
他说 The happiness is not the absence of suffering but the presence of God。一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没有痛苦，乃是因为主在他心里面。
一个人的快乐并不是因为他没有痛苦，而是因为有神在他的心里面。
我们看见保罗常常有主的同在，
我听保罗时有主的同在，
所以在这个监狱里面他仍然能够发出这种美丽的赞美，
所以在监狱里面他仍然能够发出赞美。
现在我稍微介绍一下腓立比城这个历史，
我现在愿意稍微介绍一下腓立比城这个历史。
在早期很早以前，腓立比城不叫做腓立比城，
在很久以前腓立比原本不是叫这个名称的，
假如翻译中文应该叫做加尼底斯城，
翻译成中文应该叫做加尼底斯城。
那么大约在主前356年的时候，
大概在主前365年的时候，
有马其顿王腓立，
有一个马其顿王叫做腓力，
就是亚历山大的父亲，
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
他占领了这个地方，
他就占据了这个地方，
然后近
四年之后
他把这个城重建，
他就重建这个城，
然后改名成为腓力城，
然后就改名叫做腓力城。
那个腓力比，那个比字就是城的意思，
腓力比那个比字呢是原文是城的意思，
所以我们翻译成中文称为腓力比，
所以我们中文将它翻译成腓力比。
那么到主后主前168年的时候，
到了主前168年的时候，
就落在罗马人的手中，
那城就被罗马人占据，
因为亚历山大因为希腊已经亡国了，
因为当时希腊已经灭亡了，
罗马统治了欧洲和亚洲整个一个大的部分，
罗马呢统治了欧洲和亚洲很大的部分，
所以这个腓立比城就成为罗马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
所以腓立比就成为罗马很重要的一个城市。
假如你们有机会查查地图的时候，
如果你有机会去查好地图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腓立比城的重要的地位，
你就会发现这个腓立比城它重要地位的重要。
假如有一点这个地图的观念，
如果你有一个地图的观念，
这个苏联的南部有一个叫做里海，
在苏联的南部有一个叫里海，
里海的西南西南面有一个地方叫做，中文把它翻成一层爱琴海，
在里海的西南方，中文有一个地方中文将它翻成爱琴海，
这个腓立比这个城就是在爱琴海的西北部，
而腓立比城这个地方就在爱琴海的西北部，
真正是在亚洲和欧洲的中间，
就刚刚在亚欧两州的中间，
这个腓立比城是在距离海岸大概有9里的地方，
腓立比离开海岸差不多有9里，
所以罗马得了这个地方之后，
所以罗马得了这个地方之后，
他把它重建，
他又将它重新建造，
把公路修大了，
将它大路起好，
这个所以交通非常的方便，
所以交通很方便，
这个罗马把这个腓立比城当为一个军事的城，
所以罗马就将这个城市当作一个军事的城市，
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那里犹太人并不多，
那个地方犹太人不是很多，
很少很少犹太人，
很少犹太人，
因为是一个不是一个商业的城市，
因为它不是一个商业城市，
是一个军事的城市，
是一个军事的城市，
但是那个地方很重要，
但那个地方地位很重要，
所以神也看见那个地方的重要，
所以神又看见那个重要，
晓得那个地方的人需要福音，
知道那个地方人需要福音，
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就在那个时候被神呼召到那个地方传福音，
所以看见保罗在那个时候被人呼召被神呼召到那个地方去传福音，
所以我们刚才读的《使徒行传》16章那里给我们看见，
所以我看到《使徒行传》16章我们看到，
本来保罗想到亚洲去传福音，
本来保罗是要去亚洲传福音的，
但圣灵禁止他，
但圣灵禁止他，
不要他去，
不要他去，
所以在梦中意象当中，
所以在梦的意象里面，
他看见一个马其顿人在叫他过来帮助我们，
所以他就看见一个马其顿人去呼召他，要他来帮助他们。
于是保罗顺从圣灵的感动，
所以保罗顺从圣灵的感动，
告诉神给他的意象，
叫神给他的意象，
他就到这个腓立比去，
他就去腓立比。
腓立比是马其顿省的第一个城市，
腓立比就是马其顿省第一个入口的城市，
就是从东到西的时候进去的第一个城市，
就是他们在东部向西行的时候第一个入口的城市。
我们也看见这个教会在这里长大很快，
我也听教会在这里长大的成长很快，
这个福音从这边传出去传得很快，
福音在那里传开去传得很快。
这里也给我们看见神往往呼召一些宣教士们，
我也都看见在那里神往往呼召一些宣教士
到要他们到一些交通发达的地方去，
要他去一些交通发达的地方，
在那边设立教会，
在那里设立教会，
这样来使那个福音借助交通发达的缘故可以广传出去，
因为福音可以借助交通发达的缘故更加容易的传开去。
我想关于背景方面我就谈到这里为止，
在背景方面就讲到这里为止。
有很多材料不一定是值得我们在这里谈，
有很多材料不一定我们需要在这里谈的。
我们用一点时间看一看这个腓立比教会的特点，
我们用一点时间看一下腓立比教会有什么特点，
这些特点值得我们学习的，
这些特点是值得我们去学的。
所以我的题目是说腓立比教会是可以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所以我们在题目那里讲就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榜样的教会。
我这里简单提几点和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思想，
我在这里简单提出几点同大家思想。
第一，我们看见这个教会成立的历史，
我们第一次看到教会成立的历史。
这个教会成立的历史有一点特别，
这个教会成立的历史有一点很特别。
这个保罗在他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
保罗在他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
大概是主后五十六年的时候，
大概是主后五十六年的时候，
保罗曾经几次从这个亚洲到欧洲到处传福音，
保罗曾经多次的经欧亚的去传福音，
然后第二次到这个地方，
然后第二次他来到这里，
就是刚才我们看的马其顿复兴那一件事情，
就我们曾经看到那个使徒行传那里讲马其顿复兴那件事情。
他到这个地方大概是主后五十六年的时候，
他来到这个地方大概是主后五十六年的时候。
我们刚才在这里有注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如果你刚才有留意的会发现到，
这个保罗来到这里之后，
保罗来到这里之后，
他找不到有已经有的一个教堂，
他又找不到有已经成立的会堂。
那个时候犹太人在各地方都非常的活跃，
当时犹太人在各处都非常的活跃，
保罗传道到许多地方他们都已经有了犹太人的会堂，
所以保罗去很多地方就那里已经有了犹太人的会堂，
但是在腓立比这里犹太人很少，
但在腓立比这个犹太人很少。
我刚才说过因为它是一个军事的城市，
我曾经说过因为它是一个军事城市，
但是仍旧有一些人信奉犹太教，
但仍然有啲信犹太教嘅人，
就是相信独一的真神，
就系相信嗰个独一嘅真神。
我相信这是犹太人这样把它传出去的。
我相信呢系犹太人将呢啲信仰传开去。
这个保罗到这边几天之后，
保罗去咗度几日之后，
他一直在观察，
佢一直喺度观察，
一直在找，看看有谁信奉基督教没有。
佢就一直喺度揾睇有冇咩人系信呢个犹太教嘅。
然后这里给我们看见，他说当安息日的时候。
所以六就睇话，当安息日嘅时候，
他说我们就是他和他的同工提摩太。
六讲到话，我们呢、这个就系佢同佢嘅同工。
他出到城外去，
佢哋去到城外边去，
然后到一个河边，
佢哋去到河边嗰度。
因为他听说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
因为佢听讲嗰度有一个祷告嘅地方。
然后在那里就碰见一个人，
然后喺嗰度就碰到一个人，
你是一个女人，
系一个女人，
叫做吕底亚，
叫做吕底亚。
这个吕底亚是信奉犹太教的人，
呢吕底系一个信犹太教嘅人，
所以他抓住这个机会，
所以佢拎住呢个机会，
保罗向他传福音，
保罗就向佢传福音，
解释这个耶稣基督的道理，
向佢解释耶稣基督。
于是这个吕底亚和他一家他就信了主，
真的吕底亚他一家就信了主。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教会的开始，
所以我听这个教会开始
是一个女人先信主的开始，
是一个女人先信主开始的。
然后我们看见他遭受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
然后我又看见他遇到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
就是有一个女仆人
就是有一个女仆人
被他主人利用，他
被主人利用
来赚钱的，
被主人利用来赚钱的。
这个女仆人根据圣经告诉我们她是被鬼附着，
她圣经所说这个女人是被鬼附着的，
她天天在那里叫说这是神的仆人，
她保罗在那里时候她又在那里喊说这个就是神的仆人，
所以保罗听得很不耐烦，
保罗听得很不耐烦，
于是吩咐鬼魔从她身上出去，
有吩咐鬼喺佢身上出去，
这是第二个信徒。
呢系第二个信徒，
然后第三个信徒呢？
有第三个信徒呢？
也是很不容易得来的，
亦都系好难先至得到嘅。
因为他坐在监狱里面，
因为保罗咧坐喺监里边，
然后神拯救他，
有神拯救佢，
但是他没有逃跑，
但系佢冇逃走。
监狱因为看见这种情景，本来想自杀的。
呢个监狱出睇咁情形，本来系要自杀嘅。
但是保罗告诉他说，
但保罗讲俾佢听话，
我们都在这里没有逃跑。
啊，佢话我哋都喺呢度，我哋冇走到。
所以监狱就很高兴，
所以呢个狱卒好高兴，
所以下次和他谈话，
所以就落去同佢。
保罗借着这个机会把福音传给他，
保罗借一个机会传福音俾佢，
就领了这一个监狱信主，
就领咗佢呢个狱卒信主，
以后就领了他一家的人信主，
然后又领佢一家信主，
所以这个教会就这样长成了。
所以呢个教会就系咁样开始长
成。这个教会有三个人，
呢个教会有三个人，
最初的三个人。
最初的三个人，
两个是女的，
两个是女的，
一个男的，
一个是男的，
还加上他们的一些家人，
然后加上他们家人。
说到这三个人也很奇怪，
讲到这三个人也都很奇怪。
按照他们的种族来说，
按他们的种族来说，
这个利迪亚是亚洲人，
这个利迪亚是亚洲人，
那个仆人，那个女仆人是希腊人，
这个女仆人是希腊人，
这个建筑是罗马人，
而个狱卒系罗马人。
这种三种不同国籍的人，
三个唔同国籍嘅人，
来自不同的地方的人，
喺唔同地方嚟到，
在教会里面，
喺一个教会里边，
合而为一，
佢能够合二为一。
所以加拉太书在那里告诉我们，
所以喺加拉太书嗰度讲咩？
我们在基督里面，
我哋喺基督里边，
不分犹太人，
我哋唔分犹太人，
不分
希利利人，
我们都是合而为一了，
我哋都系合二为一了。
我想这一点啊。这个适应到我们中国教会里面，
我相信这个也都可以用在我们中国教会的。
我们在主里面，
我们在主里面，
我们不应该分广东人台湾人，
我们不应该分广东人台湾人，
或者是上海人厦门人，
或者上海人厦门人。
其实我们在主里面都是一个，
在主里面我们都是一个。
有的时候有言语的分别，
有的时候言语上面有分别，
有地位的分别，
地位上面有分别，
有背景的分别，
背景上有不同，
但是在主里面，
但在主的里面，
我们应该都是一家人，
我们都是一家人。
说到他们的这个背景，
讲到他们的背景，
他们也是很不同的，
他们都是很不同的。
利迪亚是一个油田的富商，
女底下一个有钱嘅富商，
我这里告诉我们，她是一个有钱的女人。
呢个讲俾你听，佢一个有钱嘅女人，
因为她是卖紫色布匹的女人。
因为佢系卖紫色布匹嘅女人。
假如你注意读这个新约圣经的时候，
如果你留意到新约圣经嘅时候，
常常以这个穿衣服来衡量一个人有没有钱。
好多时候系用穿衣服嚟到衡量一个人有冇钱。
因为当时的这个衣料很贵，
因为当时衣料好贵。
假如穿紫色的衣料、紫色袍这些东西，这是贵族穿的。
因为如果着紫色袍的话，都是那些贵族的人着的。
所以我们晓得这一个人是有钱的人。
因为这个是有钱的人。
然后我们看见女仆人呢？
然后我睇嗰个女仆咧，
她是一定没有钱的，
一定系冇钱嘅。
她做人的仆人，
佢做人嘅仆人。
然后我们看见这个禁足呢，
我哋睇呢个狱卒咧，
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系一个好普通嘅人，
做兵的人，
系一个当兵嘅人，
在政府里面打一个很低等、很低工作的人，
喺政府里面做一个低职位嘅人。
然后我们进一步的思想，
因为进一步嘅谂。
他们的宗教背景呢？
他的宗教背景呢？
利迪亚是侍奉犹太教的。
那利迪亚是侍奉犹太教的。
这个女仆人是没有宗教的。
那个女仆是没有宗教的。
或者是说，我们可以说，假如犹太可能是拜鬼教的。
如果有啊，可能是拜鬼教的。
这个罗马这个禁足呢？
如果罗马禁足呢？
罗马是游民，是多神教的。
罗马出名多神教的，
所以他们宗教背景也是不同的。
这个宗教背景都完全不同。
一个文化背景不同，
文化背景不同，
宗教背景不同，
宗教背景不同，
或者是甚至说教育背景不同，
甚至教育背景也都不同，
种族也不同，
种族又不同。
这样一个人能够合在一起，
咁样几个人可以合在一起，
除非耶稣基督的福音把它融合在一起。
除非真系用基督嘅福音将佢哋融合起，
要不然他们很难组成一个教会。
否则嘅话，好难佢哋可以组成教会。
教会，我觉得这是一个主要的特点。
我觉得教会系呢个主要一个特点。
假如教会能够融合在一起，
如果教会能够融合喺一起，
除非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
除非有基督嘅生命，
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号召，
以基督嘅福音做号召，
不是以任何其他事情为号召，
唔系用其他嚟到号召，
乃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为我们的号召，
而系基督耶稣福音做我哋号召，
能够真正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膜，
可以真正打破人和人之间的隔膜，
种族之间的隔膜，
种族之间的隔膜，
文化背景之间的隔膜，
文化背景不同的隔膜，
学问上的隔膜，
学问上面的隔膜，
能够融合在一起，
我们可以融合在一起，
能够侍奉主，
可以侍奉
主。这是腓立比教会彰显一个很特点的地方，
这个是腓立比教会彰显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们值得去学习的。
另外一点，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富有爱心的教会，
我们看到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很有爱心的教会。
起初我们看见保罗传福音给利迪亚的时候，
我们起初听保罗传福音给利迪亚的时候，
那个利迪亚受感动之后，
那利迪亚受了感动之后，
他接受了主，
他接受了主，
于是他怎么样呢？
他就怎样呢？
他就求这个保罗和他们一起住，
他就求保罗和他们一起住。
这个圣经里面用的语气很强调
啊，那个圣经里面所用的语气是很强调的，
他说他求保罗和他同住
啊，他求保罗和他同住，
保罗和希拉不愿意随便住在人的家里
啊，保罗和希拉他不愿意随便住在人家，
免得被人批评，
免得被人批评
说他传福音的动机不对，
话他有传福音有不好的动机。
所以他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所以他每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保罗是支他帐篷的人
啊，保罗是支帐篷的人，
他常常有的时候住在自己帐篷所做的帐篷里面，
他那时候住在自己这个帐篷里面。
但是我们看见使徒行传十六章告诉我们，
然后在使徒行传十六章那里讲给我
们，利迪亚求保罗和他们同住，
那里大家求保罗和他们同住，
保罗有点好像不是很愿意和他一起同住的意思，
阿波罗有得好像不是很愿意同他同住。
然后最后他说他们就强留保罗和他同住
啊，最后呢他就强留保罗和他同住。
我们看见这个教会开始是一个爱心的教会，
所以他那个教会开始一个有爱心的教会，
晓得爱神的仆人，
他们爱神的仆人。
然后我们看见腓立比这个教会，
然后我们听腓立比这个教会，
虽然以后保罗不在他们当中，
虽然以后保罗不在他们当中，
他们也是再三地支持保罗的工作和他的需要，
他仍然再三支持保罗工作和他们的需要。
然后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二章二十五节的时候，
如果大家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十五节的时候，
我们就晓得他们如何支持保罗和他同工的需要。
我们讲到他们怎样支持保罗和他同工的需要。
如果说保罗不在他们当中，
当时保罗不是在他们当中，
已经不是做他的牧师，
已经不是他的牧师，
他是在其他的地方，
他在其他地方，
但是他还是支持他们的 工作的需要。
但是腓立比教会仍然支持他工作。
第二章二十五节这里告诉我们，
第二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
他说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工作，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要的。我们看见这个腓立比教会差遣以巴弗提把钱送给保罗，
我听见腓立比教会差遣以巴弗提将钱送去给保罗，
把需要送给他，
将保罗需要送
供养他的需要，
供给保罗的需要。
我们晓得保罗到处传福音，
我叫保罗四处传福音，
他自己身边没有很多的钱，
他自己身边没很多钱，
他真是完全凭着信心来传福音，
他真是凭信心去传福音。
但是神也借着多方面供应他的需要，
但神也都多方面供给他的需要。
这个腓立比教会常是供给保罗的需要，
那个腓立比教会时时供给保罗的。
我们再看第四章，
我们再看第四章
第十八节到二十节，
十八到二十节，
这里也给我们看了见主，
这里都给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
然后我再念第十五节开始，他说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们初创福音医疗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地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我们看见这个教会的确是很有爱心的教会。
在十五十六节那里讲到这个保罗多次受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供应，我看这个教会实在很有爱心。
所以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
请大家再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
对不起，是哥林多后书，
正确，哥林多后书十一章
第十一章第九节，
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九节，
这里说第十一章九节说，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就补足了。 我不知道你们看见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
我还没有看见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
那个教会没有办法供养他的需要，
那教会没办法供养他的需要，
都是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
都是从马其顿来的弟兄，
换句话说，从腓立比教会那里有人奉献钱来供给他的需要。
换句话讲，系喺腓立比教会嗰度有人奉献钱嚟供给佢嘅。
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很宝贝的道理。
喺呢度，俾我哋睇一个好宝贝嘅道理。
教会与教会之间的关系。
教会同教会之间嘅关系。
我相信教会是各自每一个人是独立的一个教会。
我相信教会每一个系各自独立嘅教会。
在他们行政上应该完全独立的。
喺行政上面，佢哋应该完全嘅独立。
但是彼此之间应该有交往的，
但是彼此之间也都应该有交往，
爱心上应该彼此关心的，
爱心上应该彼此关心。
我们看见这个腓立比教会的爱心，
我听见腓立比教会的爱心。
当保罗不在他们当中的时候，
当保罗不在他当中的时候，
甚至在别人的教会工作的时候，
甚至在第二个教会工作的时候，
他们还是用爱心奉献支持他的工作，
他们仍然是有爱心奉献支持他的工作。
因为他说你不在我这里工作，
不是说他不在这里做事，
你不是我的牧师，
你不是我们的牧师，
你没有资格受我的捐款，
你就没办法接受我，你又没资格受我奉献。
一个有爱心的教会，
一个有爱心的教会，
我相信不会计较这些，
真的不是计较这些。
你要看见那个人是真正传主的福音，
看见那个人如果是真正传神的福音，
真正是做主的工作，
是为主工作的，
他在物质上真正有需要，
在物质上面有什么需要，
我想这样一个教会是愿意帮助别人的需要的。
我相信教会都是愿意帮助人的。
另外方面也给我们看见这个教会是同心合意的教会。
因为我们看见教会是一个同心合意的教会。
在什么地方同心呢？
他们在什么事情上同心呢？
是在传福音的事上同心合意。
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同心合意。
第一章第五节告诉我们。
在第一章第五节那里告诉你们。
他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
这件是不容易的事情。
一个教会能够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一个教会可以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实在是很宝贝，
实在很宝贝。
他们的同心合意不是几个小时或者几天的热心而已，
他们不是说几个钟头或者几日的热心，
他们从第一天开始一直到如今，
他们从头一开始到如今，
换句话说起码有四五年的时间，
我们说起码已经有四五年的时间。
所以这个教会他们长成得很快，
真的教会长成得很快。
这个新约教会里面，这个教会可以说是一个最兴旺的教会，
在新约里面这个教会可以说是一个最兴旺的教会，
那是因为他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因为他们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另外一方面我要指出来的，
另外方面我要指出来的，
这个教会是一个相当有健全组织的一个教会。
啊，这个教会他们有很健全的组织。
有的时候我们谈到一个教会组织的时候，
当然谈到教会组织的时候，
有的一些人就觉得说教会不应该组织，
有些人觉得教会不应该有什么组织。
其实教会是一个最严谨组织的一个团体，
其实教会是一个有很严谨组织的一个，
所谓是要有组织，
所谓需要组织，
是为了使工作进行的顺利，
是为了要工作进行的顺利。
但是教会假如单单有组织，
但如果教会只是为了有组织，
没有生命的话，
如果没有生命的话，
当然这样那个教会是不好的，
当然这样教会是不好的。
教会应该在有生命的里面，然后有一个好的组织，
教会应该在生命的里面有一个好的组织。
可以证得他们有一个好的组织呢，
我们怎么知道腓立比教会有好的组织呢？
就是在第一章第一节那里告诉我们，
在第一章第一节那里告诉我们，
在保罗写信给他们的时候，
保罗写信的时候，
他说叫他们问他们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的安。
保罗就问众圣徒和监督执事的安。
你去查考所有其他的书信，
你查考其他所有的书信，
没有提到执事，
从来没提执事。
这个新约教会早期教会里面只有两个教会有执事的。
在新约教会的早期教会里面只有两个教会是有执事的。
一个是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有执事，
一个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有执事，
然后一个就是在腓立比教会里面提到有执事。
另外一个就是在腓立比教会里面提到有执事。
因为当时教会刚刚开始，
教会当时刚刚开始，
都是很小规模的，
都是很小规模的，
都是在一个人的家里开始的，
都是一个人家里面开始
的。他们有一个传道人，
他们有一个传道人，
但是没有一些很完善的组织，
但他们没有完善的组织。
但是我们看见腓立比教会他们有执事，
但我听腓立比教会他们有执事。
我想也因为这一点缘故，
我亦都谂因系呢个缘故，
使这个教会能够在工作上发展得比较快，
所以可以在工作上面发展得比较快。
有专门人负责一些事情，
有专门人负责不同的事情，
这个教会工作比较顺利，
教会工作比较顺利。
也许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来，
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他们长到了一个地步，
他们长大到一个地步，
就发觉需要有这样一个组织，
他们发现有这样需要的组织。
所以往往我们看见一个教会的组织，
所以听到教会的组织
应该是根据教会的需要，
是根据教会的需要，
并不是根据别人有组织我们就要有组织，
不是因为人家有组织我们就要有组织，
别人有几个知识我们要几个知识，
人家有多少知识我们就要多少，
别人有长老我们要长老，
人家有长老我们也要长老，
别人要有什么我们要有什么，
人家有什么我们就要有什么，
这个不是我们应该学的，
这个不是我们要学的，
我们应该学习就是说根据教会的需要，
我们要学的是要根据教会的需要，
根据教会的发展，
根据教会的发展，
所以在组织上常常应该改变，
在组织上面是应该有改变，
来适合教会的需要，
来适应教会的需要。
我提这一点，
我提到这一点，
就是帮助弟兄姐妹们认识教会组织的意思，
就希望大家能够认识教会组织的意思。
为什么我们教会修改宪章？
我们教会修改宪章。
为什么我们教会要增加一些组织？
我们为什么要增加一些组织？
那是为了适应教会发展的需要。
是为了适应教会发展的需要。
腓立比教会可以当作我们一个学习的榜样。
腓立比教会可以做我们学习的榜样。
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腓立比教会也是一个最少错误的教会。
腓立比教会都是一个最少犯错误的教会。
我们读保罗所写的书信，
我读保罗所写的书信，
他常常责备他所写的对象，
他是责备受信人。
他们看见那些人的错误，他就责备他了。
他发现那些人有做错，他就责备他。
但是腓立比书信里面，我们看见保罗很少责备。
但是在腓立比那本书里面，很少责备。
其中有提到一件事情，
其中有一件事情，
就是在第四章第二节，
在第四章第二节，
他这里说：“我劝有阿爹和顺都基要在主里同心。”
啊，那里说我劝有阿爹同埋顺都基要在主里同心。
然后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婴儿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
啊，因为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福音阿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
这里稍微给我们看见他们当中有一点问题。
啊，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当中稍微有点问题。
这问题就是有两个姐妹。
啊，问题就有两个姐妹。
可能是不和睦。
啊，他们可能不和睦。
为着什么原因我们不晓得。
啊，我们不知道是为什么原因。
可能是两个当中有一个知识。
啊，可能其中有一个是执事，
或者有一个不是执事，
有一个不是执事，
或者两个不是执事，或者两个都是执事，
啊，或者两个都不是执事，或者两个都是执事，
可能是为了家庭的事情，
或者为了家庭的事情，
可能是为了彼此误会的事情，
啊，中间或者有误会，
总之他们有一些问题，
总言之他们有些问题，
他不和睦，
他们不和睦。
我们看见保罗为了这件事情，
我听保罗为这件事情，
他从第二章就开始讲，
啊，他在第二章我就开始提到，
他劝他们如何在主里面能够同心，
他劝他们怎么在主里面可以同心，
他说所以在基督里肉有什么劝勉，
所以他说所以在基督里肉有什么劝勉，
爱心有什么安慰，
爱心有什么安慰，
圣灵有什么交通，
圣灵有什么交通，
心中有什么慈悲和怜悯，
心中有什么慈悲和怜悯，
你们就要爱心相同，意念相同等等，
啊，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等等等等。
然后下面告诉我们，
然后底下又讲给我听，
他是一步一步地把这个问题把它衬托出来，
啊，他一步一步地将这个问题衬托出来。
我自己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觉得保罗这个人真是神给他智慧，
我看保罗真是神给他有智
慧，他有的时候责备人，
他有的时候责备人，
他真是有能够看见他心里一种爱在里面，
真是我们可以看见他心里面爱心，
他从慢慢旁边讲过来，
他在慢慢的在旁边讲过来，
然后把他讲到问题的时候，
然后讲到问题的时候，
然后把他提出来，
然后提出来，
要听的人不会觉得太过难过，
啊，被听的人不会太难过，
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
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
多少的时候我们也是说真实话，
好多时候我们都讲老实话，
我们看见弟兄有错误了，
我们听弟兄有犯错了，
我们就是讲的，
啊，我们就是讲，
这一点也是对的，
啊，这个都是对的，
但是我们缺乏了一点，
但我们缺乏了一件事情，
就是没有在爱里面讲真实话，
是没有在爱里面说诚实话，
所以这一点我们值得学习，
这个是要我们学习，
保罗他的确充满了爱心，
保罗他充满了爱心，
他讲到这两个女人不和睦的时候，
他讲到这两个姐妹不和睦的时候，
他怎么劝他呢？
他点样劝佢？
他是从神的话语开始讲起，
喺神嘅话语开始讲。
然后谈到第四章的时候，
又讲到第四章嘅时候，
然后把他提出来，
就提出嚟。
提了之后，
提咗之后，
不忘记他们两个人的好处。
他冇忘记佢两个人嘅好处。
他说：这两个人过去也和我一同在福音上劳苦的。
佢亦都讲话呢两个人过去同我喺福音上面一同劳苦嘅。
叫这两个人听了之后，哎呀，很舒服。
俾呢两个人听咗之后，心里面觉得好安乐。
多少都说我们看见一个人的缺点。
我哋好多时候睇一个人嘅缺点。
我们把他许多的好处完全抹杀了。
我哋将佢好处都抹杀咗。
你是针对他的那个缺点。
就系针对佢嘅缺点。
你这个不对。
你呢个唔啱。
你这个不对。
嗰个唔啱。
许多对的都不提。
好多爱嘅我哋就唔提。
这是我们许多时候教会人与人之间发生问题的地方。
呢个就好多时候教会人与人之间会发生问题嘅地方。
不是批评人讲得不对。
唔系批评嘅讲得唔啱。
但是批评的人没有在爱心里面讲真实话。
但系批评嘅人冇用爱心嚟到讲真实话。
缺乏爱心。
缺乏咗爱心。
忽略了人家的好处，
忽略人哋嘅好处。
我们人都有长短，
我哋人都有长短。
我们看见别人短处的时候，
我哋睇人哋有短处，
千万不要忽略人的长处，
唔好忽略人嘅长处。
我们专顾人长处的时候，
我哋专顾人长处嘅时候，
也不要忽略人亦有短处的地方。
亦都唔好忽略人亦都会有短，
免得我们有的时候便崇拜一个人。
免得有啲时候我哋过分崇拜一个人，
因为他所做什么都是好的，
以为佢做乜嘢都系好嘅。
我们看见这个腓立比教会，
我睇见腓立比教会，
他的确是一个很少缺点的教会。
呢个系一个好少缺点嘅教会，
实在值得我们学习，
系值得我哋去学习。
总括来说，
总括嚟讲，
这个腓立比的教会，
呢个腓立比嘅教会，
他是在苦难当中生长的，
佢喺苦难里边生长嘅。
他们开始的成员并不是自己一家的人。
他不是说一家人就开始，
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
他们有不同的背景，
但是在主里面能够合而为一，
但在主里面他们能够合而为一，
是因为福音的缘故，
是为福音的缘故。
这个教会蛮有爱心，
这个教会很有爱心，
不仅供给自己仆人的需要，
他不单止供养自己的仆人的需要，
也供给别人的需要，
他都供给人的需要，
而且他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
而且他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
是不断的同心合一，
不断的同心合一，
而且他们在组织上也相当健全，
因为组织上面很健全。
为了福音传广的缘故，
为了广传福音的缘故，
我们教会也应该有适当的组织，
我们教会也应该有适当的组织，
来推动各种的工作，
要推动不同的工作。
这个教会是叫保罗最满意的教会，
这个教会是令保罗最心满意足的一个教会。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教会，
求主的帮助我们
能够学习这个腓立比的教会，
可以学到腓立比教会，
叫神的心意得到满足，
被神的心意有满足。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请大家一起低头祈祷。
我们的主，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给我们有机会来思想到腓立比这个教会。我们看见这个教会在你面前如何蒙恩典，我们相信他们这些信徒当中也尽了他们自己应尽的本分，所以这个教会在保罗所有教会当中可以说是自他心里面最快乐最满足的一个教会。我们也恳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教会能够在你面前得蒙主你的喜悦，成为主你心里面所欢喜快乐的一个教会。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基督的名，阿们。开始要看腓立比书第一章，
我今天开始看腓立比书第一章。
我希望你们每次参加聚会都有你自己的圣经，
我希望你们每一次来参加聚会都有自己的圣经，
所以你觉得有重要的地方你自己可以画可以写，
所以到你觉得有重要的地方的时候你可以画低或者写低。
今天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一章，
今天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一章，
我们将着重从十二节到二十节，
我们今天着重十二节到二十一节。
我上次曾经讲了一些简单的介绍关于腓立比书信，
我上一次简单的介绍这本书信，
所以我在今天就不再重复，
所以今天我们不在这里再重复了。
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从第一节到十一节，
腓立比书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
可以说是一个简单的介绍，
可以是一个简单的介绍。
保罗写的书信不少，
保罗写的书信不少，
有人说他写了十二本，
有人说他写了十二本，
有人包括希伯来书的话一共写了十三本，
如果包括了希伯来书的话总共是十三本。
那么他每几本书有一个类，
他写的书信里面可以分几类，
好像哥罗西书、以弗所书和腓立比书这三本书是属于一类的书，
好似哥罗西书、腓立比书同埋以弗所书可以属于一类嘅书信。
这三本书信是最有最深的一种灵修的价值。
呢三本书都有好深嘅灵修嘅价值。
那么这三本书里面讲的中心题目是什么呢？
这三本书里面所讲的中心题目是什么呢？
那是讲到基督与神与人的关系。
那是讲到神基督与人之间的关系。
哥罗西书是说到神在基督里面。
哥罗西书是讲到神在基督里面。
以弗所书是说到基督在教会里面。
以弗所书呢是讲到基督在教会里面。
腓立比书是说到基督在信徒里面。
腓立比书是讲到基督在信徒里面。
我就根据这一个中心题目，
我就根据这个咁嘅中心题目，
基督在信徒里面，
基督在信徒里面。
我愿意把每一章腓立比书给他一个名字。
我愿意将腓立比书每一章起一个题目。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一章，
我今天看第一章
是说到基督是我们生活的中心，
是讲到基督是我们生活的中心。
第二章是说到基督是我们的模范，
第二章是讲到基督是我们的模范。
第三章是说到基督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第三章是讲到基督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第四章是说到基督是我们行事的力量，
第四章是讲到基督是我们行事的力量。
我求主帮助我们通过研究这本书之后，
求主真的帮助我们通过研究这本书信之后，
我们每一个人在灵性上得到祝福，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灵性里面得着祝福。
现在我们简单看一看，首先看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
我现在简单从第一节看到第十一节，
我的重点是从十二节开始，所以前面一段只能简单和你们谈谈。
我今天的重点是在十二节开始，所以今天第一到第十一节是简单地讲一下就算了。
在第一节告诉我们这里收信的人是谁，
第一节那里讲到收信的人是哪一个。
这收信的人不仅有圣徒，也有监督和执事。
收信的人不单只有圣徒，也都有监督和执事。
可见这份书信不仅是给普通信徒的，
可以看见这封书信不单只是给普通的信徒而已，
也是给侍奉神的工人的，
也都是给侍奉神的工人。
所以是一个很好每一个人都应该读的书信，
所以是一本每一个人都应该读的书信。
第二节这里是问安的话，
第二节是问安，
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他说愿因为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里面归于你们。
恩惠平安好像两个姐妹，
恩惠和平安好像两姐妹，
是不能分开的，
是不可以分开的。
假如没有神的恩惠，我们就不会有平安。
如果没有神的恩惠，我们就不能有平安。
恩惠和平安都是从神通过耶稣基督来的，
恩惠和平安都是从神藉着基督耶稣给我们的。
所以他说恩惠平安从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所以在这里这样说，他说因为平安是从神并基督耶稣归于你们。
假如我们没有平安吗？
如果我们没有平安，
可能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到神的恩惠，
可能因为我们还没得到神的恩惠。
你因为没有得到神的恩惠，是因为你不认识神和耶稣基督。
你没有神的恩惠，是因为可能是因为你没有没得着基督耶稣。
第三节到第七节是为腓立比教会的感谢，
第三至第七节是为腓立比教会的感谢。
这个教会是保罗最欢喜，
这个教会是保罗最欢喜的一个。
所以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神，
所以他说每逢我想念你的时候就感谢神。
多少的时候我们被人想起来的时候会不会让人感谢神呢？
有很多时候被人想起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被他们了感谢神呢？
有的时候我们人想到我们的时候就觉得讨厌了，
恐怕有些时候人家想到我们就觉得讨厌。
但这个腓立比教会叫保罗很开心，
但腓立比教会叫保罗很开心。
这个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在哪里？
是在第五节，他说因为他们从头一天开始就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在第五节那里他说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这是叫主的仆人最高兴的事情，
这个是叫主的仆人最高兴的事，
就是信徒晓得同心合意地兴旺主的福音，
就是信徒晓得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一个教会要被神的喜悦，
一个教会要得神的喜悦，
也需要在主面前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
是要在神面前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是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祷告。
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是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一个祷告。
在这里第九节给我们看见很有意思，
第九节那里很有意思，
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
他又怎么说，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
保罗为这个教会求爱心，
保罗为这个教会求爱心，
他希望这个教会的爱心能够增加，
他希望这个教会的爱心能够增加。
但是怎么增加法呢？
但怎样增加呢？
乃是要在知识和见识上来增加，
乃是要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来增加。
这里说到知识是一种属灵经验的知识，
这个知识是讲到属灵经验的一种知识。
这里说到见识是一种智慧聪明的意思，
见识呢是讲到一种智慧聪明的一种这个意思。
有的英文把它翻译成 intelligent or understanding，
英文可以翻作 intelligence and understanding，
这是属于道德方面的，
是属于道德方面的，
那是对道德的一种鉴别的能力，
那是对道德的一种分别的能力。
换句话说，我们的爱心应该增加在这两方面，
应该说我的爱心是要在这两方面有所增加，
也就是在属灵的知识上 增加，
一种是在属灵的知识上面经验上面增加，
另外一方面在道德的鉴别力方面增加，
另一种是在道德的分别力上面有增加。
这个知识和见识，
这个知识和见识
好像河的两岸，
好像一条河的两岸，
这个护卫着这个河流的流水，
护卫这条河的流水。
一个人的爱心假如没有知识和见识，
一个人的爱心假如没有见识和知识，
就好像一条河没有两个岸，
就好像河没有两岸一样，
是非常危险的，
是很危险的。
今天不少人讲爱心，
今天很多人讲爱心，
但是缺少这两点，
但就缺少了两样，
没有属灵的经验，
没有属灵的经验，
没有道德的鉴别力量，
没有道德上的鉴别力。
所以多少都说讲爱心，那个爱心是成为一种很可怕的洪水。
所以很多时候我讲爱心，这个爱心很可能成为一个很可怕的洪水。
所以保罗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的爱心在这样的情形下来增长。
所以保罗为他祷告是怎样，就希望他们在这种这样的情形下面，两边有规范来到增长。
我们基督徒讲爱心不能说是没有一个规律的爱，
我们基督徒讲爱心不可能是没有规律的爱心，
我们那个原则就是要在知识和见识里面，
我们的原则就是在见识和知识里面，
我们爱弟兄也应该在这个里面，
我爱弟兄姐妹都要在这个里面，
弟兄爱姐妹也应该有知识和见识，
弟兄爱姐妹也都要有知识和见识，
我们爱别人爱众人也应该在这种知识与见识之间，
我们爱众人和其他的人都应该要在知识和见识中间。
保罗说假如你有这样的一个爱心的话，
保罗说假如你有这样的一个爱心的话，
就能够多结果子，
你就能够多结果子，
叫神的荣耀，
叫神得到荣耀。
多少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人有爱心，
我们很多时候看见人有爱心，
但是他的爱心并没有叫神的荣耀，
但他爱心却没有叫神得到荣耀，
反而他的爱心创了不少的祸，
但他爱心反而创了很多祸，
这是因为他的爱心没有受知识与见识的限制，
就是因为他爱心没有受到知识和见识的限制。
我只能够简单讲，因为我要着重从十二节开始。
我只能够今天简单的讲，因为我着重在十二节开始。
我在我自己预备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腓立比书真是非常的丰富。
当我预备的时候，我实在觉得腓立比书是一本很丰富的书。
我盼望今天是在这里抛砖引玉，
盼望今天我们只是在这里抛砖引玉，
引起你们更多的思想，
引起你们更多的思想，
更多的了解，
更多的了解。
从十二节开始，我把它分成几段。
在十二节开始，我将它分为几段。
这个题目是刚才已经说，是保罗以基督为他生活的中心。
题目是我们刚才讲过，就是保罗以基督为他生活的中心。
当然，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也盼望读者能够以基督为他生活的中心。
当然，当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也都盼望所看到这封信的人都能够以基督为他们生活的中心。
换句话说，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如果说我们看这本书的时候，真的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愿意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中心，
真的愿意以基督耶稣为我们生活的中心。
我们先读第二十一节，
我先看二十一节。
保罗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这里告诉我们保罗的人生观，
这个话给我们听保罗的人生观。
有多少人愿意讲这句话呢？
有几多人能够愿意讲这句说话呢？
有多少基督徒有资格讲这句话呢？
有几多基督徒有资格来讲这句说话呢？
有谁敢说我今天活着就是为基督呢？
有谁敢说我今天活着就是基督呢？
我看我们相差这个距离有相当的远，
恐怕我们今天同一个这个有很远的距离。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效法保罗，
求主真的帮助我们效法保罗，
愿意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活的中心，
愿意以基督耶稣为我们生活的中心。
我们看第一段，
我们看第一段，
从第十二节到第十三啊十四节是第一段，
十二节到第十四节是第一段。
这里说到以基督中心的人是为基督受困锁的人，
这个讲到以基督为中心的人是以基督为基督受困锁的人，
就好像保罗在这里所谈的，
就好像保罗在这里所讲的。
他这里告诉腓立比教会说，
他话俾腓立比腓立比啊腓腓立比教会的人讲，
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
他就话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
保罗他曾经犹豫到这个罗马去，
保罗曾经好想去罗马。
假如我们看罗马书信的时候，
如果我们看罗马书的时候，
我们就晓得保罗曾经再三的表示过他犹豫到罗马去。
我们就会发觉保罗再三曾经再三的表示过他们很想去罗马那里。
这是在写腓立比书的前四年，
就是在写腓立比书的前四年，
他在那里告诉保罗罗马的教会弟兄姐妹说，
他就写书信话给罗马地方教会的人听，
他说我曾经屡次的祷告，
他说我曾经累次的祷告，
求神给我平坦的道路到你们当中去，
求神给我有平坦的道路去到你们那里，
因为我也盼望在你们当中得一些果子，
因为我盼望在你们当中得一些果子。
因为他说，因为我晓得我能够帮助你们，
因为他说我晓得我在你们那里可以帮助你们。
保罗他晓得这个罗马城是很重要的，
保罗知道罗马城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因为当时是世界商业的中心，
因为他是当时世界上商业的中心。
假如能够把福音传到那边的话，
假如将福音能够传到那里，
这个福音一定从罗马能够更快地传到世界各个角落，
福音一定可以更快地从那里传到世界各地。
所以他有意为这件事情一直在祷告，
所以他很有心一直为这件事祷告。
神有没有听他的祷告呢？
神有没有听他祷告呢？
神没有完全照他所祷告的答应他，
神并没有完全的照他祷告来答应他，
神确实听了他的祷告，
但是神是听他祷告，
带他到罗马去，
带他去到罗马。
但是怎么去的呢？
带他怎么去呢？
他是带着锁链去，
他是带着锁链去，
他并不是平平安安去的，
他并不是平平安安去。
多少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祷告，
多少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祷告，
神并没有完全照我们祷告的答应我们，
神并没有完全的按照我们所祷告的来答应我们。
但是一个人有为主而活的心智，
但假如一个人他有为主而活的心智，
神如何答应他祷告不是一个问题，
神怎样答应他的祷告并不是一个问题，
主要紧是是不是他行在神的旨意当中，
主要是他是不是行在神的旨意里面。
保罗想到他四年前的祷告，
保罗想到他四年前的一个祷告，
他晓得这次他来到罗马，
他晓得他这次去到罗马
怎么来他不介意，
他怎样去他不介意，
但是他感谢神，
但他感谢神，
始终他来了，
始终他来了，
来到这里有机会传福音，
而去到罗马的时候他也都有机会传福音。
所以我们看见保罗晓得他所受的捆锁是出于神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 所受的捆锁是出于神的。
第二方面我们看见保罗知道他所受的这个捆锁对别人有益处的，
第二方面我们看到保罗所受这个捆锁是对别人有益处。
首先我们看见对不信主的人有益处，
首先我们看到他的捆锁对未信的人有益处。
他说以致我受的捆锁在薛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
还有说以致我所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
这里说薛营全军，这是当时保护这个罗马皇帝该杀的这些人，
这个御营全军是讲到当时保护罗马皇帝该杀全营的人，
也许用今天话讲就是总统的 bodyguard，
你就讲，如果用今日嘅言语嚟讲咧，就系总统嘅贴身侍卫。
当时的皇帝他是了不起的，
当时的皇帝是很了不起的。
今天我不晓得 Ford 究竟有几个 bodyguard，
我也不知道今天President Ford 有几多个侍卫，
但是当时听说他们有9000个，
但是听说当时是有9000个，
或者我们可以说这是他最亲信的部队，信任的部队，
可以这么说，就是这9000人可能是他最信任的亲信的部队。
而当时罗马人他有一个权利，
当时罗马人有一个权利，
假如你在地方这个法院里面被判为有罪，
假如你在地方法院里面被判为有罪的话，
你不服气的话，
你不服呢，
你可以直接上告于该撒，
你可以直接上告该撒。
保罗他是犹太人，
保罗是犹太人，
但是他出生在大树，这是罗马的地方，
但他出生在大树，是罗马的地方，
所以他是 naturalized， 像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罗马人，
所以他出生的时候自然就是罗马人，
所以他上告于该撒，
所以他上告该撒。
凡是该撒的囚犯，
凡是该撒的囚犯呢，
那么都是受这些血银钱金，就是总统的 bodyguard 来看守，
都是被这个御营全军，就是保护该撒皇帝这些人来到去保管看守的。
假如要以平常的原因要见这些人，我相信很难很难。
如果以平时的原因来讲，要见这些这样的御营全军是很难的，
而要这些人规规矩矩站在那边或坐在那边听讲道更是不可能，
用这帮御营全军规规矩矩坐在那里听讲道更加是困难。
有的时候我们有布道会，我们就觉得有这个困难，
到布道会来的时候，我就会发觉我有这个困难，
我们要请人来听到真是不容易，
我请人来听到实在难，
请人吃饭倒是容易一点，
请人吃饭就反而容易一点，
所以我们要先请吃饭或请先听到，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先请吃饭，然后先听人讲道，听人来听到。
保罗有什么理由，有什么可能请到这些人来听到呢？
保罗有什么能力和理由来到请这帮人来听到呢？
我想这是其中神的安排，
我相信是神其中一个安排，
神也爱这些人，
神亦都爱这些人，
让这些人有机会来听到，
让这些人有机会来到听到，
就是借着保罗下在监狱里面，
就是藉着保罗能够下在监里面，
这些人受这个该杀的分派，
这些人受到该杀的分派，
按照班次来看守他的囚犯，
就按住班次来到看守各囚犯。
我不晓得每一次多少人，
我也不知道每一次看守的有几多人，
总之每一次换的人不同，
但总之每一次换看的人都不同，
那保罗就有机会和他讲道，
保罗就有机会来到跟他们讲
道，你不听都不行，
那时你不听不得，
因为你一定要站在那边看守，
因为你一定要站在那里来看守他，
所以保罗得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保罗得到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他说血银全金的人都晓得，
所以他这个话都是御营全军的人都知道，
也许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亲口亲耳听见他讲的道，
可能并不是御营全军每一个人都亲耳听到保罗的讲道，
有的人听见以后觉得很有兴趣，
但很可能有很多人听见之后有兴趣，
其中有人受了感动，
其中可能有人受了感动，
所以传给朋友，
就传给他的朋友，
朋友又传给朋友，
而朋友又传给他的朋友，
朋友又传给朋友的朋友，
朋友又传给朋友的朋友，
所以很快大家都晓得了，
所以很快就大家都知道，
所以他的捆锁他觉得是有益处，
所以保罗觉得他捆锁是有益处，
是叫没有信主的人得帮助，
是叫没信主的人得帮助，
所以他很高兴，
很高兴，
他说福音传开了，
福音传开了。
在另外一方面，对于已经信主的人呢，
另外一方面已经信了主的人呢，
也有好处，
也都有好处，
就是有一些信主的弟兄姐妹，
就有一些信了主的弟兄姐妹，
可能因为保罗受捆锁，
可能因为保罗受捆锁，
有的时候可能灰心，
有些会灰心，
我觉得为什么他为这样为神工作反而受捆锁呢？
他们会觉得保罗为神工作为什么反而要受捆锁呢？
是不是他所传的神不真的呢？
是不是因为他所传的道不真的呢？
但是听见他在监狱里面所做的工作，
但是当他们听见保罗在监狱里面所做的工作，
他觉得这个不对啊，
他觉得不对吗？
这个思想他有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
他觉得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
所以14节告诉我们说，并且那些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们所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扬神的道。
所以14节那里就讲到，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所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
有的时候神要叫神的仆人受一些苦，
很多时候神要神的仆人受一些苦，
或者是受逼迫受患难，
或者受逼迫患难，
为的是造就他所带领的信徒，
为的是要造就他所带领的信徒。
我们看见神好像在保罗身上很不客气地下了一番苦功，
我们看见神好像很不客气地在保罗身上下了一番苦功，
是为了已经信主的人得益处，
是为了已经信主的人得到益处。
有的时候神在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身上有一些苦难，
有的时候在我已信的人当中有一些苦难，
假如我们在苦难当中仍然能够表现出一种信仰的美德，
假如我能够在苦难里面仍然能够表现出信的美德，
我们就能够帮助许多软弱的弟兄姐妹，
我就很能够帮助一些软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看第二段，
我们看第二段
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
第十五节到十八节，
保罗为基督被闯开他受了苦楚，
保罗为基督的缘故受苦，
保罗他传福音的确是不得已的，
保罗他传福音的确是不得已，
这也是他自己讲的话，
是他自己所说的话，
因为责任已经托付给他，
因为责任已经托付了给他，
他不传不行，
他不传
他晓得神的呼召，
他知道神的呼召。
在保罗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多人对他误会攻击他，
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误会攻击他，
有的当然那些异端或者是犹太教攻击他最厉害，
攻击他最厉害的有些是异端，有些是犹太教的人，
但是除了这些人之外，甚至有一些真正传福音的人对他也有误解，
但除了这些人之外，有一些甚至真是传福音的人都对他有误解。
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说有人传基督是出于嫉妒和纷争，
在这里怎么说，他说有些人传基督是出于嫉妒和纷争。
假如我们看保罗的书信当中，
我们看如果我们看保罗的书信，
假如你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的时候，
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的时候，
保罗在那里为自己使徒的身份他辩护，
他为自己使徒的身份来辩护，
在那里给我们看见有可能是因为有很多人怀疑他使徒的身份，
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可能有人误会或者是不满意他所称的使徒的身份。
假如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的时候，
如果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的时候，
保罗在那里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
保罗怎样对这帮帖撒罗尼迦教会人呢，
我始终在你们当中为人怎么样你们都晓得，
他说我始终在你们当中怎样为人你们都知道，
他说初时我传福音到你们当中我有缺乏，
他说当时我初时我传福音给你那里我有缺乏，
但是我从来不累着你们一个人，
但我从来不累你们一个，
可见当时有一些人可能批评保罗传福音的动机不对，
可能有当时有些人批评保罗传福音的动机是不对的，
因为他是为了要钱，
为了以为他是为了钱来传福音，
但是保罗说我没有这种心愿，
但保罗说我没有这样的意思。
假如我们看罗马书第九章的时候，
假如我们看罗马书九章的时候，
我们也看见可能有人攻击保罗不爱他自己的国家，
也都我都会看到有可能有些人攻击保罗不爱他的国家，
所以保罗曾经说我为着我自己的国家为着我本国之民，
所以保罗曾经说我为着我自己的国家我自己的民，
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嫉妒分离他也是愿意，
他说甚至于我与基督分离甚至被咒诅他都愿意，
所以可见我们看见他是爱自己的国家，
可以见到我们看到保罗实在爱他自己的国家，
或就是给我们看见当时有许多种种对保罗的误会，
所以我在这里看到当时有很多人有各种不同对保罗的误会，
保罗现在在监狱里面，
现在保罗坐监，
坐监不是一个快乐的事情，
坐监不是很欢喜快乐的事
情，那么那些人趁着保罗坐监狱，
那么就有些人趁着保罗坐监的时候
不能在教会里面侍奉，
不能够在教会里面侍奉，
所以他们趁这个机会就在后面毁谤破坏他，
所以就趁着这个机会在保罗后面来到毁谤来到破坏他，
这个就叫保罗说他增加他捆锁的苦楚，
所以保罗就在十七节那里说他这些这样事增加他捆锁的苦楚，
但是我们看见保罗这个人真是胸宽，这个胸怀很宽广，
但我们看到保罗实在胸怀广阔，
第十八节这里说他说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么样基督既然被传开我就欢喜，而且还要欢喜，
十八节我讲过这里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
保罗对于一些传异端的人他是绝对不客气，
保罗对传异端的人绝对是不客气的，
但是对于这些传真正传言耶稣基督的人，他出于一种不好的动机的人他是谅解的，
但对于真系真心传福音嘅人，假若佢传一啲唔好嘅动机啊啊唔好嘅意思嘅时候，佢亦都会谅解佢哋。
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点，
系值得我哋学习。
今天教会里面有许多时候分党派，
今日教会里边好多时候分党派，
并不是在福音上面不对，
并唔系话喺分喺福音上面有啲唔啱嘅地方，
或是在信仰上面不同，
亦或系喺信仰上面有唔同，
很可能里面就是。没有出于爱心，出于嫉妒纷争，
好可能就喺里边出于嫉妒同埋纷争。
当然，这一点我们不应该学习。
当然呢一点我哋唔应该学习。
但是对于这一类的人，
但对于呢一类咁嘅人，
只要他真正传福音的话，
只要佢系真系传福音嘅话，
我想我们应该学习保罗的态度。
我想我哋应该学习保罗嘅态度。
这又何妨呢？
又有咩紧要呢？
只要把嫉妒传开。
只要将基督传开，
我们也应该为他欢喜快乐，
我们就应该为他们欢喜快乐。
第十八节到第三十二十三节，
十八节到二十三节，
保罗为基督显大而不论生死。
保罗为基督显大不论生死。
这个保罗说，第十八节这里说，他说二十节，第二十节说，他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
二十节嗰度讲，佢话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
他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这里保罗所说的，我，这里保罗说，照着我所切慕，这个切慕这个字很有意思。
喺二十节嗰度，我保罗所讲，我照着我所切慕，切慕呢两个字好有意思。
在原文意思就是说，你伸出头来。
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伸出你的头。
To watch with head straight out， 就是说，一个人对一件事情很有把握、很有盼望的时候，你是理直气壮的抬起头来的。
就讲到切慕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很有把握、很有信心这件事要成就的时候，你就理直气壮来等候。
保罗对他一切所做的事情，他是充满了信心。
保罗对他所做的事一切都充满信心，
充满着把握，
充满把握。
他认为任何事情他做都不叫他羞愧，
他认为他所做任何一件事都没有叫他羞愧。
当然他以生死来比较，
当然他以生和死来比较，
有什么比生和死更重要的呢？
有什么比生和死更重要呢？
一个人只要不怕生又不怕死，那你有什么办法他呢？
如果一个人他不怕生又不怕死，你有什么办法对付他呢？
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保罗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他说无论是生无论死我都好，
他说无论生和死都是对他好的。
第二十一节他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二十一节他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的人生观，
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保罗的人生观。
在这个原文直接翻译，我对不起，我用英文翻译就说 For me to live is Christ to die again。换句话说，保罗说，我活着的时候我是为主而活，我死了我就得着了。
在这个原文如果翻译出来就是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所得着。
保罗的人生观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生观呢？
保罗的人生观是一个怎样的人生观呢？
他说我活着的时候，
他说他活着的时候
不是为我自己而活，
不是为我自己而活，
我是为主而活，
是为基督耶稣而活，
为教会而活，
为教会而活，
造就信徒，
为造就信徒，
传福音，
传福音
啊！这是保罗最喜欢做的事情。
这个是保罗最欢喜做的。
所以，假如这次在保罗他在罗马没有死的话，
所以保罗在罗马没死的话，
他也很高兴，
他也都会很欢喜，
能够继续这样做工，
他继续可以在那里做工。
但是万一真的死的话，
但是假如万一真的死了的话，
他说他也高兴，
他说他也都欢喜。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他马上可以得到神所给他的赏赐，
因为他马上就可以得到神给他的奖赏。
像这样一个人生观，
好像一个这样的人生观，
是一个最乐观的人，
是一个最乐观的人。
而十二节就是说，但我在肉身肉或者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以基督离世，情愿离世以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他无论生无论死，对他都是很吸引。
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他怎样看呢？就无论生和死对他都是十分的吸引。
我们基督徒说，并不是说消极不欢喜生欢喜死，
我们基督徒并不是说我们消极的态度不欢喜生存而欢喜死亡，
我们基督徒也不应该说只欢喜生而怕死，
我们基督徒也不应该说只是希望生存而怕死。
而保罗这两件事情对他都是很吸引，
对保罗来讲生和死对他都是很吸引，
没有一件事情叫他羞愧，
没有一件事叫他羞愧，
没有一件事情叫他为难，
没有一件事叫他为难。
而叫他为难的是在这个时候他很难选择，
叫他为难的就是在这个时候叫他很难选择，
不是怕生也不是怕死，
不是怕生又不是怕死，
乃是这生和死对他都是太好，
而是生和死对他都是过对他来讲都是太好了。
假如我们基督徒为主而活，我们就有这种感觉，
假如基督徒为主而活，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你为主活着的时候，
你为主而活的时候，
你觉得很快乐，
你会觉得很快乐。
我来遇见危险的时候，
偶然遇到危险的时候，
你也觉得很快乐，
你也都会觉得快乐。
也许能够马上叫你死去，
可能会叫你马上就会死，
你也觉得很快乐，因为我死了之后马上可以得到神给我的奖赏，
你也都会很快乐，因为如果你死了你就马上可以去见到主，就得到他的奖赏。
假如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预备，
假如一个人随时有这样的准备，
我们在世界上是一个最快乐的人，
我们在世界上实在是一个最快乐的人，
无论生无论死，
不论生死，
没有一件事情能够为难我，
没有一件事可以为难我们。
这保罗真是伟大，
保罗实在一个伟大的人。
第四方面我们要看，
第四方面我要看
第二十四节到三十节，
二十四节到三十节，
保罗借着服侍别人而服侍主，
保罗借着服侍别人来到服侍主。
在这里给我们再进一步地看见保罗的人生观，
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进一步的看到保罗的人生观。
他在这种两难之间怎么选择呢？
他在两难之间怎么选择呢？
二十四节他说，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
二十四节嗰度话，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
他说，我既然有这样的生性，就知道人要住在这个世界，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
佢都话，我既然咁样生性，就知道人要住喺世界上边，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
我们看见保罗的人生观，他是处处为人着想。
我睇到保罗嘅人生观系处处为人着想，
他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别人的益处。
佢唔求自己嘅益处，处处为别人着想。
所以这两件很吸引他的事情，
所以喺两件好吸引佢嘅事中间，
但是他想到为着别人的好处，
但系当佢想到为着别人嘅好处，
假如他能够继续生存的话，
假如佢能够继续生存嘅话，
他能够造就信徒，
佢就可以造就信徒，
他能够帮助别人，
可以帮助别人。
所以他说，我要继续生存下去。
所以佢选择，佢要继续嘅生存落去。
而他一有这个信念之后，
当佢有咗呢个信念之后，
他一了解这一点之后，
佢了解咗呢一点之后，
他就有信心说神能够救他从这个监狱里面出来。
佢就有咁嘅信心，就话神要叫佢从呢个监狱出来。
在这一点给我们看见这个人一种生命的原则。
我喺呢度俾我睇到一个人生命嘅原则。
我们不需要怕死怕生，
我们不需要怕生怕死，
生死我相信是有一定的时候，
生死我相信有一定的时候。
假如我们在这个世上仍旧能够为基督而活，
假如我们在世界上面仍旧可以为基督而活的话，
假如我们活着对福音有好处，
假如我们活着对福音有好处，
假如我这个人活着对弟兄姐妹还有好处，
假如我这个人活着仍然对弟兄姐妹有好处，
我就有信心相信神一定不会叫我这样随随便便死去，
我们又有信心相信一个神就不会随随便便叫我们这样死去。
我听说过去有一个同学，
我听说过有一个同学，
因为他某个朋友这个开车子撞死了，
因为他有一个朋友开车撞车死了，
所以他以后开车怕得要命，
所以他很怕开车，
不仅是绑细标，
不单止绑细标，
并且买了一个足球的那个帽子戴上去，
就买了个踢足球的帽来戴在上面，
in case 碰到的，
如果假如真的碰到前面，
假如我们很怕死的话，
假如我们很怕死的话，
我们活着比死还苦，
我们活着比死还苦，
天天恐怕战兢，
我每天都会很恐怕。
但是保罗他有这个信念，
但是保罗有这个信念，
他相信我活着对别人有好处，
他相信他活着对别人有好处，
我一定不会，
他说他一定不会死。
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念？
我有没有这样信念？
有这个信念，
如果我哋有咁嘅信念，
我们可以很欢喜、很快乐地活着，
我哋就会好欢喜、快乐咁活着。
当然有的时候，
当然有好多时候，
有些人借着活着能够荣耀神，
有啲人系借着活着能够荣耀神，
有一些人借着他的死荣耀神，
有啲人系借着佢嘅死可以荣耀神。
这是在神的手中，神自己的安排。
呢个系喺神嘅手里边有佢自己嘅安排。
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那里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
所以保罗喺使徒行传嗰度讲，佢话我哋生活、存留、动作都在乎神。
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
我哋嘅生命喺神手里边，
我们不需要为自己挂虑，
我哋唔需要为我自己挂虑，
一切交托神，
一切交托俾神。
在下面给我们看见一些如何能够为主活得更好。
在下面我们看到怎样可以为主活得更好。
我简单提几点，
我简单提几点。
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人能够信主之后如何能够为主活得更好。
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人信了主之后怎样可以为主活得更好。
第二十七节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也在这里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行事为人要和主的道理相称。
我们信主耶稣基督之后，我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耶稣的道相称。
换句话说，我们做事情应该照圣经的原则。
换句话说，我们做事要按照圣经的原则。
然后告诉他们说，你们应该有一个心智，有一个心智。
在这里他又说，你们要有 同有一个心智。
这是和别人同心的问题。
这个说到与别人同心的问题。
基督徒绝对不是个人主义，
基督徒绝对不是个人主义。
基督徒应该常常考虑和别人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基督徒应该常常考虑怎样同别人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然后这里告诉我们说，站立得稳。
然后这个他又说，我们要站立得稳。
站立得稳是知道在正道上不偏差的意思。
站立得稳是讲到在正道上面不偏差的意思。
我们持守主所赐给我们的正道，
我们持守主所赐给我们的正道。
然后说，为着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
然后就说，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
这个英文直接翻译就是说， striving together with the faith of glad tidings， 就是说我们 you striving 就是一种挣扎的意思。
这里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极力的去挣扎。
所以齐心努力里面包括一种挣扎、一种奋斗的意思。
所以包括一个挣扎、奋斗的意思。
要为主的工作是有挣扎、是有奋斗的。
为主的工作是有挣扎、是有奋斗的。
既然有挣扎、有奋斗，很自然就有二十九节，就说并要为他受苦。
既然有挣扎、有奋斗，就会有二十九节嗰度所讲嘅为主受苦。
一个人要侍奉主。
一个人要侍奉主，
一个人要以主为中心，
一个人要以主为中心。
他行事为人应该合乎圣经的道理，
他行事为人应该合乎圣经的道理。
他应该处处与别人同心合意，
他应该处处同别人同心。
他应该在正道上没有偏差，
应该在正道上面不偏差。
他应该挣扎努力，
他应该挣扎努力。
换句话说，付代价。
应该讲就是付代价。
说到付代价的时候，一定就有受苦和牺牲在里面。
讲到付代价，就是讲到一定有牺牲和受苦在里面。
保罗说，假如我们这样做的话，
保罗说，假如我们都能够这样做的话，
我们就能够更好的为主而活，
我们就能够更好的为主而活。
在结束的时候，我愿意和弟兄姐妹简单地把这一段用几句话结束它。
结束的时候，我盼望和弟兄姐妹用几句简单的说话来到去结束。
在这一章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保罗是在监狱里面写的书信。
在这一章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保罗是在监里面写这一封信。
但是我们看见他充满着喜乐，
但我们看到他充满着喜乐，
他充满着乐观的精神，
他充满着乐观的精神。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他的生命是以主为中心，
因为他的生命是以主为中心。
所以一个人能够以主为中心的人，
所以一个以主为中心的人，
换句话说，他活在主里面的人。
如果我讲就系佢活喺主耶稣基督里边，
无论外面环境如何改变，
无论外面嘅环境点样改变，
只要主不改变，
主要主唔改变，
他的心情也不会改变，
佢心情都会唔改变。
我们在主里面，
我哋喺主里面，
我们为主而活，
我哋为主而活，
这个喜乐才能够真正保持住。
我呢个咁嘅喜乐先能够真正嘅保持，
所以一个喜乐不是说没有苦难的，
所以话基督徒嘅喜乐唔系话冇苦难。
乃是说有主与我们同在，
而是主与我们同在。
所以英文就讲 The joy is not the absence of trial, but the presence of Christ, of God.
英文就讲到，喜乐并不是因为没有苦难，而是有主的同在。
另外一方面给我们看见，基督徒假如我们 以主为活的话，
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基督徒假如以主为为主而活的话，
我们没有什么灰心失志的事情，
我们都不会有灰心丧志的事。
Christian, a real Christian is no disappointment but his appointment.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没有失望，而是有神自己的拣选。
我觉得这两句话很宝贝，
我觉得这句话很宝贝。
多少的时候我们很失望，
很多时候会失望
disappointed， 很失望，
会很失望。
但是真正想到为主而活的时候，
但当我想到真正为主而活的话，
我们晓得这一些事情临到我身上，
我想到这一切的事情临到我们，
都是神美好的安排，
都是神美好的安排。
有一首诗我很喜欢，
有一首诗我很欢喜唱，
他说 I know who holds the future and I know who holds my handThe things to God not just happened, but everything by Him has planned. 有一些事情我们晓得谁 hold 掌管我们的将来。
我们知道一切的事都是神掌管我们的明天。
我们晓得谁在扶持我们的手。
我们知道哪一个扶持我们的手。
在神看来，没有一件事情临到我们是意外。
在神在我们来看，一切事临到我们并不是意外，
其实神早有安排，
其实神早已经有安排。
我们真是以为主而活的话，
在我们真的与 主而活的话，
我们就很欢喜领受一切所临到我们，
我就会很欢喜领受一切临到我们。
一个真的基督徒 There's no disappointment only His appointment，
一个真的基督徒是没有失望，而是有神自己的意思在里面。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一起低头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留下这本宝贝的圣经，我们看见保罗一生为人他的生活的态度如何以主为中心，使得他有这样的喜乐。虽然在极大的苦楚困苦当中，他仍然能够有欢喜快乐。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失去我们内里的喜乐，因为我们抓不住抓不紧我们为你而活，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震荡，有很多的不满，有很多的灰心失望，都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真正为主而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一个真的基督徒，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叫我们灰心，能够叫我们失去喜乐。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本宝贝的圣经，求主让我们学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